是美国 American 第两次 Washington DC。美国务卿出访澳大利亚，展开印太之旅，共同对抗中国胁迫。美国批准1亿美元对台军售，帮助遏阻区域威胁。乌克兰危机当前，美欧强调共同面对挑战。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拜登总统在华盛顿会见德国总理肖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美欧同盟能够在化解乌克兰危机中发挥多大的效力，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宣布，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为1亿美元的设备和服务，帮助维持和改进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加强台湾的防空体系和监测能力，遏阻区域威胁。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向美方提出了这个军购要求，以支持台湾加入爱国者国际工程服务计划和实地监控计划，为期5年，包括提供工程服务方面的支持。美国政府要求在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必须加入这两个共同计划，预计该项目的总成本为1亿美元。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一就这笔军售案知会了国会。美国国防部表示，拟议的军售案符合台湾关系法，并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晚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出席四方安全机制部长级会议，会议旨在推进在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反击印太地区的侵略与胁迫行为。这是澳英美三国去年9月宣布增进安全伙伴关系之后，布林肯对澳大利亚的首次访问。三边协议包括为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以增强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张的遏制能力。2月12号，布林肯将在夏威夷与日韩两国外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朝鲜核武与导弹威胁问题。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将33个总部在中国的实体列入未经核实名单。星期一被纳入名单的多数是电子公司，但是也有光学公司、一家蜂窝轮叶片公司以及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公司。按照限制措施，美国出口商若想向被列入名单的中国公司发货，必须获得许可证。而这些公司也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希望继续接受美国货物，必须出具证明自己是合法的，并且愿意遵守美国的法规。这项举措也是向中国政府表示，如果希望将这些公司从名单中除名，必须允许美国政府对这些公司进行检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局势继续僵持，拜登总统在华盛顿会见德国总理肖尔茨讨论乌克兰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美欧同盟在化解乌克兰危机中能发挥多大的效力？这场危机是否也考验着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一起探讨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您好。
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斡旋中是表现相当的积极。我们看到他周二呢是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的领导人，之前他也在俄罗斯是与普京会面了。那么有报道说马克龙每周都会跟普京多次的通话，不过呢克里姆林宫今天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马克龙和普京的会谈并没有就缓解乌克兰局势达成有意义的进展。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这是在有意的削弱马克龙的外交威信。那么我想首先请问王教授啊，您如何评价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外交斡旋中的表现？
是的，现在美国跟俄罗斯对于这乌克兰的形势的话显然陷入一个僵局。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外交斡旋的角色突然的积极起来的话，其实这有两个原因，一个的话是历史的原因，另外一个是比较短近的原因。所谓历史原因就是说，法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一个战胜国，他虽然后来加入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 NATO， 但是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话一直是采取比较独立的路线，就是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欧洲大国，然后他并不是事事都听美国的。所以在这个美俄位于乌克兰这事情这进入僵局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可以有一番这个可以展现身手的机会。另外就是说在欧洲事务上的话，传统上来讲的话，就是在欧洲大陆的事务上的话，传统上来讲的话，就是法国跟德国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那么现在德国他领导人刚刚换人，然后新的这个总理呢首相这个肖兹他就是说状况还不是搞得很非常清楚，所以马克龙的话他是想希望有点积极作为，认为说这个时机的话可以恢复就是说法国在欧陆事务上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他是希望说能够做一个这个一个穿梭的一个角色，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效果不彰。那我觉得这是因为说这个法国跟俄罗斯他们的双方的目标的话没有交集的原因。法国的话他当然最希望说能够因为美国的话显然已经陷入僵局，就希望说能够换一个人，透过一个跟普京关系比较好的人，然后去讲的话可以这个降低紧张成分，然后能够避免战争，最后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有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他跟俄罗斯的话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然后这个如果战争开打的话对他不利。那另外一话的话，法国话他虽然说我刚刚讲过他有一个独立的这外交政策，可是他现在的话拜登总统上来他恢复跟这个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法国也不便显示说在这个同盟之间有隙缝让这个俄罗斯来见缝插针。那俄罗斯认为说这个马克龙一点都没有谈到他们所要谈的东西，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乌克兰的事情的话在俄罗斯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他的安全保证，就是俄罗斯他对一个安全的一个顾虑的话西方没有很认真的加以回应。那我们这看到的就是说自从这个2000年开始的话，俄罗斯他虽然说他的这个帝国的国力一直在衰退，但是他对于这个再加上这个北约向东扩展的时候，那俄罗斯就做了一些动作哈，比如说像2008年他进军到这个乔治亚共和国，所以建立了两个傀儡共和国，然后2014年这个进入了这个乌克兰，建立了三个这个傀儡共和国，东边两个，然后南边的话他干脆就把它兼并了这个克里米亚岛。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是要恢复他的势力范围，他认为说西方没有去真正的去跟他这个讲好他这个安全的措施，然后北约不但没有这个停止扩张，而且不断的向他以前这个传统的势力范围扩张，然后这个中程飞弹的条约的话也没有好好谈等等。所以俄罗斯认为说这个不管是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仅仅是叫他不可以出兵，不可以进入这个乌克兰，但对于他这个安全的议题的话完全没有回顾，所以这是谈不拢的原因。
好的，那叶教授您是否同意王教授的观点？您认为法国就乌克兰危机如此积极的进行斡旋的背后的考量都有哪些？
是的，我想刚刚王教授已经把整个局势大致上摘要起来，那当然我这边可能就稍微做一个最大的补充，也就是 我认为现在马克龙会在这个时机点对于所谓跟俄国之间的斡旋施加更大的一个实力或者一个效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因为德国刚换一个新的政府，那新的总理在现阶段的状态来讲，他是不是对于他对俄国的态度必须要非常的明确，还是他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他还在思考他应该摆态度是什么。那同时间，其实以整个欧盟的关系来说，欧盟里面，自从尤其是特别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其实德国在欧盟里面一直都扮演一个更强大的一个领头羊的概念。所以，法国今天如果可以在跟俄国的周旋里面去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或者是去让这个战争得到不要打起来的一个效度，那更甚于说他可能可以在扮演未来所谓的 NATO 还有美国以及俄国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的话，这对于马克龙不管是在欧盟内部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有非常很大的一个加分，同时间也对于马克龙自己的选情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想就从一个最短期的一个利益来说，马克龙去做这件事他背后的主要考量，我会去强调这一点。
好的，其实刚才两位在分析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行为的时候都提到了德国和这个德国的新总理，那么我的理解是说，两位是不是认为马克龙他是在填补一个这个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离任之后在欧洲留下的这么一个领导角色的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上任的德国总理肖尔茨，他之前也是被批评说在乌克兰局势的问题上态度比较暧昧，并没有积极的发挥很强的领导力，而且我们也看到德国并没有和美国和法国一样的向北约的东翼来增兵，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这个致命的武器援助，甚至还阻碍其他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德国的武器。那王教授，您刚才是提到了德国总理的问题，您觉得这些是这个德国总理这样做是为什么？德国的顾虑都有哪些？
是的，现任的这个总理肖兹，他的前任是默克尔啊。默克尔的话，他是在欧陆这个政客里面，在位最久的之一，他在位18年，所以德国在他的这个任内的话，可以说是在国际事务上、在经济事务上扮演很重要的地位。那么他现在下台了，新的这个总理上来的话，还在摸索的阶段，所以显然讲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刚好这乌克兰这个局势又方兴未艾，所以有人可能觉得有一个权力的中这个一个真空吧。但是我要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德国在最近大概十几年以来，特别是在默克尔政府的这个后期，跟美国的步调，特别是当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和对俄罗斯这个比较集权的国家态度比较强硬的时候，有不少人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就是说德国的话他态度比较暧昧，然后在这个抗中或抗俄的这个立场上的话，那力道不够。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德国它对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啊的经济依赖度相当的大，特别是能源。那德国的话跟法国不太一样，德国的话它已经宣布就是要全部的无核化，要把这它境内所有的这个核电厂全部都给取消。那这个能源，那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工业大国，那它工业这个发的电要从哪来呢？主要是要有天然气，还有一些这个再生的能源，像这个风力和水力等等。天然气的话，主要就是从这个俄罗斯来。俄罗斯的话，现在有一条叫做北溪油管。那么如果美国已经扬言，就是说如果这个俄罗斯要进军这个乌克兰的话，它会阻止，就是说这个这个德国把这个油管给开通，换句话讲是就是活活的要把这个俄罗斯给掐死。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这个投鼠忌器的话，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俄罗，对不起的，德国投鼠忌器有一个原因是他对俄罗斯经济的依赖度比较大。第二个是历史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的话，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他是一个战败国，他其实是轴心国，是发动侵略的国家。所以在战后呢，他深自的反省。那么在外交政策上的话，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不输出这种所谓的杀伤性的武器到有冲突的国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把头埋在这个鸵鸟把头埋在这个沙里面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政策的话没有去问说是谁先升高了这个军事的紧张，所以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当 这个美国和其他的一些东欧的盟友啊，这个北约盟友在加强这个军事的部署，或甚至于说在输送武器，或者是要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防御的力量的时候，德国都显得比较消极一点。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的几点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几个重点的话题。那德国总理肖尔茨他在昨天自己来访问，这个来到华盛顿访问，并且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晤的时候呢，来进行了一个会晤。但是在这个会晤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也是对于说德国对俄罗斯关系暧昧进行了一些驳斥。那么也提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北溪油管的问题。那他是说表示愿意考虑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运营，来作为对俄罗斯的惩罚，并且也表示说呢，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全团结和决定性的回应。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叶教授啊，您认为德国总理肖尔茨他的这些表态是只是外交辞令，还是说德国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是，我想刚刚王教授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德国现阶段来讲，他在欧盟里面站的角度跟法国有点不大一样，是说他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存疑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下次他今天去讲的这些话，无论是说是否我们要团结和决定性的一起来回应俄罗斯的乌克兰问题，甚至是说我们要考虑停止这个北溪天然气管的运作，如果停止这样的天然气运管的运作，某种程度是会伤害德国彼此本身的工业的量能的话，他的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会做下去，我觉得是很存疑的啦。所以说德国总理现在的态度，我并不会把它解释成为他事实上是在进行大幅度的转向，而是说他至少在明目上来看，他在美国至少在跟美国总统会晤之前，他是要把他北约组织或者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这个决心先讲出来，但是讲出来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去做，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去说了。因为现阶段来讲，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德国在这一次俄国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冲突里面扮演的任何一个明确的角色，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外交的辞令。当然另一种可能也可以是说，就是到底下次他在美国跟拜登细谈的这些过程里面，乌克兰问题一定会提到桌上，那这个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是，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有一些共和党人，尤其是共和党人认为这个拜登政府应该给德国来施加更大的压力，阻止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些经济往来，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建议？现在乌克兰的局势会怎么样的来影响美国和德国的关系？
是的，我觉得乌克兰的局势的话，对于拜登总统想要恢复美国跟传统盟友啊，西欧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危机，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转机。怎么讲呢？所谓危机的话，就是说如果因为乌克兰的局势的事情，美国跟德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缝，然后发生了矛盾，被俄罗斯给这个见缝插针的话，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同盟之间的团结。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跟德国能够齐心协力，然后这个调整他们的步伐，然后在这个对乌克兰的事件上的话有比较一致的做法的话，那么我觉得乌克兰的这个危机反而会变成说是美国增进跟这个就是说重新恢复跟德国比较好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转机。那我各位知道，就是说在川普总统时代的话，美国是比较采行的所谓的单边的外交主义，而且对西欧的盟友的话都是不假辞色。所以您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共和党人就说是否要对这个德国多加压力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点是从这川普政府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绪。那拜登总统他不是这样想，所以你到底要给这个盟友多一点这个胡萝卜呢，还是要多给他棒子？我想拜登总统可能是希望说因为这件事情的话能够拉近跟恢复跟以前传统盟友的关系。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叶教授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法国和德国呢似乎都是希望能够和美国来达成一个统一的阵线来应对俄罗斯方面的威胁，但是呢两位刚才也谈到了说这个法国和德国其实他们的这个立场和考量和美国也并不完全的一致，那么您认为这个乌克兰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正在考验这个美欧的同盟关系？
是的，虽然说我觉得某种程度乌克兰这次的危机事实上是考验了美国跟北约组织的一个协同性，但是这样的一个协同性并不代表说北约组织国家不管是法国或者是德国，他们一定会在大幅度都跟美国站在齐平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北约组织各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能动性，他们也有自己他认为对他自己国家利益来讲最完善的一套外交政策或者是一套对俄罗斯态度，这很大一个程度不见得完全跟美国是站在同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说今天你说这样子是不是真的在考验了所谓的美欧同盟关系，更甚者应该是说拜登要在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如何去透过他的外交运作去加深或者去让美国跟这些欧盟以及北约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更紧密。因为现阶段来讲，其实以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的角色来说，他最关心的某种程度还是在持续他这个印太战略，还是在持续的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竞争关系。那另一个程度来讲，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可能性的冲突，其实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虽然说这对北约组织会产生威胁，但是对美国的 homeland 对他的本土，其实它的威胁程度并不大于中国所带来的可能性的威胁。也就是但是从俄罗斯从欧盟的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话，不管是德国、波兰或法国，其实如果今天乌克兰的战事发生了，其实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个地缘性上面的一个威胁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所以美国其实也就是说美国事实上是想要用外交斡旋的一个方式让这个战争尽量不要发生，或是大幅度的去 delay 这个战争发生的一个时间，甚至是说在俄罗斯的边境上面，不管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或者是对乌克兰的一个军事部署，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战争的成本，透过这样的方式想办法去吓阻俄罗斯。但是追根究底，他是不是真的愿意为了乌克兰去打这场仗？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有各说各话，故中有很多故中之妙。因为对美国来说，这其实不是他最核心的一个战略目的，但是对于欧盟来讲，这可能是他们需要美国出来去帮忙的事情。所以今天美国是不是愿意在不管是军事资源上面可以去资助，会去帮助这些北约组织国家来一起对俄罗斯进行吓阻，甚至是在外交上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去让两边之间的冲突可以尽量的消弭的话，我觉得这是欧盟，或者是这是拜登现阶段来讲，他可以做到最大的一个程度，甚至是说这某种程度不能说是考验美欧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危机来增进美欧之间的关系。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卫正教授和叶耀元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快速充电科技公司川2月8号宣布，将在田纳西州设厂，每年新建约30000个充电站，为当地创造500个工作机会。川公司执行官珍·杭特在白宫说，所有该工厂的生产都将符合拜登政府的买美国货的政策。拜登总统说，过去一年来，包括充电站、半导体等厂商纷纷到美国设厂，现在正是美国制造业回春之际，将让美国赢得对中国的竞争。
And later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 state-by-state allocation for $5 billion of the funding for these chargers.So states can start making plans to build out what will become a national network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ers. Tritium's new facility is going to produce up to 30,000 of these chargers every year. They'll use American parts, American iron, American steel, and they'll be installed up and down the highways and corridors in our communitie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by union workers from the IBW and the Electrical Workers Union. So the benefits are going to ripple to thousands of miles in every direction. And, and these jobs will multiply in steel mills, small parts suppliers, construction site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it's going to help ensure that the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electric vehicles. China has been the leading that race up to now. But this is about to change because America is building convenient, reliable, equitable national public charging networks. These companies joining Intel, bringing microchip manufacturing back to America after decades of decay. From Texas Instruments to Samsung in Texas to TSMC in Arizona, we're seeing the beginnings of a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comeback.
美中两国之间的航班仍然因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肆虐的原因而熔断锐减，影响很多人的旅行计划。美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也开始发放免费检测试剂和 N95 口罩。最近全美的疫情状况也正在好转。我们的记者访问了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华人民众，看看他们的旅行计划是否受到了影响，并且听一听他们对疫情发展和公共卫生政策的看法是什么。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家也有，我儿子他也想订机票回大陆，买了两次都没成功，都取消了。
I have family members that went back to Hong Kong, and they have like a similar, you know, policy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to be quarantined for 2 weeks. It is a, you know, it is a hassle, you know, to be like locked in the room for like 2 weeks or 3 weeks or whatnot. But again, if you know if that's the rule for that land, then yeah, you just have to comply.I think that's pretty important. Like everyone would like to know, regardless if, I mean, if you're afraid of it or not, you know, it's still contagious. It's still a virus. That's the truth. You know, that thing is around. So knowing if you have it or not and having a free way of testing it, that's pretty important. Yeah, so the government, you know, shipping that out, so yeah,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You know, ship more out, you know, people,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take it, testing themselves all the time. Yeah, and the face mask, yes. You know, again, for some people, you know, the face mask does help. Again, you don't want to spread it to anybody that's vulnerable, like, you know, the elderly or people that are, like, have health issues.
我有说去检测盒，然后但还没寄到，但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政策，因为现在到哪里都很缺，所以如果可以免费寄送到家里是一个很不错的政策。
申请了那个4个免费的那个测试剂，然后好像已经 delivery 了，所以我们出来，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收到，但是显示已经 delivery 了。对，然后 N95 口罩因为我有太多了，所以我没申请，想把这个资源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就尽量宣导大家打疫苗吧。对，然后因为最好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种 lockdown， 这样对整个社会啊或者是生活都会有很大的不便。
政府能做的已经没有了吧，我觉得疫情很快会结束。
I think it's coming like to an end. Well, not to an end, but you know, closer to being less severe where, you know,we could live like get closer to like normal lives. Yeah, because you know, like again, with like comparing Delta and Omicron, again, if you believe it, then Omicron is less severe. So, and I guess if it can, even if it continues to mutate like a new variant, it might be even less severe than Omicron, and it will just be like what they call like an endemic, where you know it's just a regular flu type of thing.
希望它会渐渐变成像是流感一样，感冒的症状就是轻症，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容易感染，但是致死率也不会那么高。
但是这个病情应该比流感稍微严重一些，但是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自己安全，大家也安全嘛。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